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，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。弟兄姊妹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基本研经法。正确的理解圣经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应用圣经。一再强调我们解经、读经、研经啊，最主要的目的不单单是明白神的话语，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圣经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很实际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一块儿学习，能够找对方法，能够好好的来研读圣经，不单单自己得造就呢，同时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一个很重要的托付，特别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带领弟兄姐妹研读神话语的时候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，不是只是凭着自己的经历，更重要我们有一些原则方法帮助我们呢，能够理解圣经。我想呢，这些课程啊，都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系统的来学习认识。盼望呢，你继续的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，这个基本研经法。如果您是刚刚开始学习读经的弟兄姐妹呢，林成也要鼓励你，千万不要灰心啊。那么不要把圣经当成一个无字天书一样啊，有兴趣了来看一看。那么其实呢，好好的读经呢，是需要养成一个习惯的。先培养一个渴慕的心，有一颗渴慕的心，培养一个好习惯来学习神的话语，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非常重要的。当然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，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因为真理的圣灵一定引导我们认识真理，进入真理。盼望今天的课程学习呢，我们一样在主面前都有收获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谢谢主借着基本研经法这门课程继续的来教导我们，知道怎么样研读主的话。谢谢主，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，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继续把今天课程的学习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带领引导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要开始今天谈的课程内容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继续往下谈怎么样读新约的书信。新约的书信，27卷书中间书信呢就有21卷。如果你有圣经呢，你现在可以先把目录翻开哈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保罗书信，还有所谓的一般书信、约翰书信等等。新约全书啊，从这个罗马人书，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的分段，从罗马人书呢一直到腓利门书呢，这些基本上都是保罗所写的，那么这个没有太大的争议，我们也统称为保罗书信。当然如果在中间呢，我们要再细分，我们也可以知道有所谓的教牧书信，还有监狱书信等等。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一般来说也有一些争议，那普遍的认同呢，就是作者是不详的，虽然有的人说这是保罗所写的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争议的。那么另外雅各，从雅各书开始呢，希伯来书、雅各书还有彼得前后书呢，这些是属于一般书信。那么约翰一二三书呢，是属于约翰的著作，还有犹大书，另外最后还有启示录，也是约翰的著作，启示文学。那么书信呢，在新约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体哈。那么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常读的就是所谓的书信。书信的性质呢，这种书信一般来说它的形式是这样，好像我们今天写信哈，都有所谓的标准形式，比方说日期啦，写信的人的一些称呼啦， 或者甚至我们写给一些公司、学校，还有我们的本文，还有我们的结语，还有最后可能谁写的，我们要有一些署名。那么当然古代的信函和今天也差不多是一样，那么包含呢，包括写信者谁呢，还有收信者啊，比方保罗写的，他写给什么，写给在加拉太的教会，写给在以弗所的教会，这些是收信的。还有呢，问候，通常信里面一开始呢，常常会有一些问候问安啊，比方说啊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，这是一种问候。还有呢，一种祈愿或者说一些感恩，然后呢才有一些本文，本文。那么最后呢，在结束的时候有所谓的结语，那么最后的祝福。那么当然这些形式呢，大致上当然也有一些的啊不一样，会有一些调整。但是呢，新约书信中间呢，特别要留意的就是新约书信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有这些书信呢？第一呢，新约书信是有应时性。所谓应时性呢，就是针对当时的一些需要啊，当时的一些问题所提出来一些见解，那么这些所谓的应时呢，来解答一些问题。那么书信呢，当然有不同的种类啊，但是所有的书信共通有的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应时文件，就是某一个特别的情况所引起的，那为了这个需要而写。比方说哥林多前书，那么就是保罗呢啊，他听见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来提醒、来责备啊哥林多教会，来解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读一封书信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。比方说这个腓立比书，保罗在监狱里面，那他特别为着腓立比的教会同心合意、兴旺福音来感谢神，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啊。所以书信中间呢，有所谓的应时性。应时性就是针对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，那么作者呢提供一些建议讨论。比方我们再拿哥林多前书做例子，哥林多前书呢，保罗除了责备教会的问题以外呢，也解答教会中间包括婚姻啦，包括偶像啦，包括这些争讼啊啊，包括这种纷争啊等等这些问题，主要的就在探讨这些问题。所以作者主要的目的呢，是在探讨或者说澄清一些的误会，或者呢是教义上的问题。比方再拿哥林多前书做例子，哥林多前书呢，很多人对复活有一些误解，那么保罗就用15章啊，一整章在谈这个复活的教义，还有呢纠正一些偏差的这些行为等等。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应时性，非常实际的、非常务实的、非常实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留意啊，就是这些议题，我刚刚说这些应时性的这些议题呢，都是在针对收信人，也就是新约的读者，收信人当时所遭遇的一些特殊的处境而写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留意书信就好像一封信一样，所以书信呢，它写的不是一种所谓的系统神学。虽然在书信中我们可以看有所谓的保罗神学啊，有所谓的这个约翰神学，但是书信写的呢不是系统神学，而是呢把这个神学呢实际应用在教会特殊的状况中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要留意啊，就是千万不要只从一封书信啊就定下一个结论，甚至呢把它当成所有书信中啊要解释的这个原则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书信是因着实际的状况呢而定，所谓的应时性。应时性还有呢，就是也有所谓的历史背景。那么书信中间有很多的历史背景，那么要研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像比方哥林多前书，我们要了解哥林多教会的这些背景是什么，为什么保罗会谈到这个教会有很多淫乱的问题、纷争的问题，所谓这种骄傲自高自大的这种所谓智慧的问题呢，这个和哥林多教会的当时的背景是有非常非常关系的，有这个历史的背景。还有呢，就是要研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留意，就是这个背景呢 要小心的理解，那么这样在解释书信的时候呢，就容易了解。比方保罗写给这个腓立比书信的时候，他是在罗马做监牢，那么啊，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写这封信，他的这种感触啊，了解这个背景。另外呢，书信呢不只是给教会，也是呢是特别为着一些基督徒的团体而写的。那么新约书信呢，一般来说是给特定的会众，而当这个教会收到这个书信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大声的宣读啊。那么犹太信徒呢，他们也是习惯会在这个会堂崇拜的时候呢，大声的朗读这个书信的经文。那么为了大家的好处呢，所以信件呢，在当时啊，就很自然的会用一种所谓口头朗诵的方式呈现出来。那这和我们今天这种个人性的这种信呢，是信函是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收到一封信比较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信函，但是就好像我们收到一封公开信的时候，这封信呢是必须被公开朗读出来的。所以新约书信当中呢，是介于非正式的个人性的信件和正式的或者说文学形式的信函之间。所谓非正式个人信，比方腓立门书啊，保罗写给这个腓立门，提醒这个腓立门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看腓立门书啊，很清楚就了解知道啊，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呢，他特别提到的这个为着腓立门啊这位奴仆的来求情，他写给这个腓立门啊，为着这个阿尼西姆啊来求情。所以保罗呢为着腓立门的爱心来感谢神，所以腓立门书就是属于一种比较个人性的信函。那么像以弗所书呢，像这个加拉太书，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正式的对众教会的，那么要在各个教会中流传的这种正式的这种信函。所以书信呢，在新约时代呢，书信是也是代表作者的一种亲临和权柄，哈，也就是说，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，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也说明，当你们看信的时候呢，见信如见人，有这么意思，就是作者亲临，还有作者的权柄，属于这种应时性的信件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具有收信人特定的情况写的。那么一般的格式呢？这个书信包含几方面？刚才我说了，就是作者、收信人、问候、祈愿、感恩啊、结语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要素都会出现在每一封书信哈。那么，通常结语的最后一个要素呢是赞美，通常就是一个恩惠的祝福了。那么，还有很特别，就是保罗书信中间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不单单强调教义。他也看重生活的原则和教导，比方在保罗书信中间，你可以看见很清楚有这样的格式。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呢，保罗一直在探讨教义的部分。从第十二章开始呢，保罗谈到基督徒的生活，所以教义是一个部分，生活是一个部分。比方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，是谈到教会的真理，教会是那超乎万有之上的。从第四章开始呢，很实际就谈到怎么样在教会中间合一教会的生活。所以保罗书信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区隔，比方加拉太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也是谈到教义，从第五章开始呢谈到了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读书信的时候也要留意啊，特别保罗书信中间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色，就是信仰和生活的结合，信仰和生活的结合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头继续来谈怎么样读新约的这些书信。 好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基本研经法。我们继续谈怎么样读新约的书信，新约的书信。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书信中啊，保罗书信中间有一些很重要特别的，就是把信仰和生活呢分出来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研读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重点，就是信仰和生活的结合，生活结合。那么刚才我们也稍稍提过呢，怎么样掌握理解书信的内容呢，就是留意书信的这些历史背景，还有留意经文的脉络，文艺的脉络，同时呢反复的提出问题，比方说这封书信它的重点是什么，那么还有呢简单扼要的说明每一段的内容，另外呢可以用一两句话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你会这样的认为。那么其实书信呢有一点我们不可以忽略，就是要留意作者原本要表达的思想，也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不只是书信啊，过去我们也一直强调，就是如果作者并没有说的东西，特别是在经文中没有说的，我们就不可以任意的增添或做多加的这个联想的这个解释。那么事实上呢，书信中间呢，比方保罗书信，大部分的保罗书信呢，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呢，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背景哈，哥林多前后书啦，加拉太书啊等等，那么这些都提到。那保罗书信中间也提到像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等等，那么都可以在使徒行传历史中找到这些教会的起源。那么研读书信呢，新约书信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那么研读书信三种方法我们可以来读，第一就是按卷来读，你可以先选一卷来读，比方一口气把腓立比书读一遍，那么最短的就是腓立门书啊，那么很容易理解，从腓立门啊，这个保罗写给腓立门让他对为这个阿尼西姆求情的这个事情，你就可以大概很容易掌握，这是按卷的研读。或者呢你可以分段来研读，分段来研读，那么把经文做一些分段，还有呢可以有一种所谓的专题研读，专题研读。那么最短的书信刚才我说了只有一章，就不必分段了，腓立门书。那么约翰二三书啦，犹大书啊都是相当短的，但无论是短的经文呢，或者是不长不短的书信呢，那么用这种按卷查考呢是比较容易的。那么怎么样读呢，就是我们后面会提，就是在读经法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基本研经法的六合啊，为何归纳法的研经方式呢，来读这些经文的长度适中的书信是比较合适的。那所谓的六合呢，这个过去我们后面往后会特别专门来提，但是你可以先记一下，就是合时、合人、合地、合事、为何、如何。我再重复一次哈，合时、合人、合地、合事、为何、如何，那么用这样来查考，那么研究这段经文的内容，那么可以呢一次过的把整卷书呢读完，然后找出每卷书的背景啦、信息的主题啊、它的特色，还有经文的这些大纲等等。好，那么这些呢是可以我们用几种方法，按卷、分段、专题。那么当然比方说你可以研究保罗书信当中他提到称义的这个观念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字词研究的一个很好的，或者说你要读保罗在罗马书中间他谈到的这个罪的观念，这些都是属于专题的研读。那么当然无论按卷、分段、专题呢，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呢能够更全面的理解经文书信中间的内容。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，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所谓的上文下理，上文下理。那么有几方面的原则呢还是要再重复的自我提醒啊，就是当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经文呢对当时的意义，对当时的意义，特别呢是对经文当中原始听众的意义是什么。 也就是说保罗写信给罗马书，那么对罗马教会的信徒当时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不要太快的就直接跳跃到我们的身上，哎呀，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，而是抓住经文当时的意义，那么特别呢是对经文中原始听众的意义为何。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，好，保罗写给腓立比的这个例子，腓立比书我们有一节经文呢，我们非常熟悉的哈。我们看腓立比书啊，腓立比书在这里啊特别提到的啊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保罗在这里说啊，我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我们用这节经文做一个例子，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节经文作者的原意呢？什么叫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？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喜欢，常常也能够鼓励我们，无论我们遇见任何的环境情况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作者对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原意是什么？为什么保罗说他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？那么这里的凡事指的是什么呢？这里的凡事啊，其实如果你好好研读这个作者原意，我在说保罗真正作者的原意，这个凡事不是说保罗可以做任何的事情，保罗能够飞檐走壁，保罗能够上刀山下油锅，哈，不是指这个意思，不是指的凡事，这个凡事是有一个范围一个界定的。那么这个在解经研经的时候我也提过，这个凡事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前面的，我们来看第十一节，他说啊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哦，原来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把上文下理来看的时候，所谓作者经文的当时的意义是什么？对原始听众的意义，保罗要传达的是，虽然他在监狱里面，虽然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处于一种卑贱，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环境，但是保罗说什么？他说他知足，他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也就是说他无论是在富裕的环境，或者是在卑贱的环境里面，丰富的环境里面，饱足、饥饿、有余、缺乏，保罗说随时随在，他得了秘诀。这个秘诀是什么？就是他可以胜过任何的环境。所以这里所说的凡事是指的环境，说的环境就是凡事都能做，就是在困境的时候一样，在逆境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举这个例子你就明白啊，这个作者原意的意思是什么。这个凡事不是指的啊真正能够上天下地哈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这里所说的凡事是指的他能够在生活顺境逆境的中间，他仍然啊得胜有余，他得了秘诀，而这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。好，所以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原始的意义。还有呢，就是要衡量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要衡量跨越经文的问题在哪里，还有以前的听众和我们是有什么不同的。那么经文呢有很多的这些啊当时的一些背景，刚才我说了，我们有所谓的历史背景，有所谓的文化的背景。那比方说哥林多前书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，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有很多所谓的啊文化的背景。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一章吧，十一章这里谈到了这个妇女该不该蒙头的问题。那么蒙头是什么呢？这个头代表一个权柄，所以在这里这个蒙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解释，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妇女蒙头，但是这个在当时因为哥林多的妇女呢，他们不愿意顺服这个权柄，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蒙头啊，在当时因为当时哥林多的妇女来说呢啊，一般的妇女啊都不蒙头的，因为他们很放荡很随便的。那么哥林多的城市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败坏的一个城市，但是保罗提醒 这些属主的儿女，这些妇女要蒙头，而这个蒙头是一个记号，是服权柄的记号。那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些经文的背景，还有他们的当时的状况和我们今天有什么不同。但是最重要是这个蒙头这个问题呢，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的顺服权柄，顺服权柄。那么还有第三呢，就是很重要的，在研读书信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跨越这个差距，古今中间的差距，来找到经文和神学原则的意义。那比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蒙头的问题也是一样。那么蒙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这个神学原则是什么？是谈到了顺服权柄，对，顺服权柄。所以呢，特别提到说啊，哥林多前书，看保罗在第十一章啊，十一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？你们本性不也只是你们？男人若长发，便是他的羞辱；但女人有长发，乃是他的荣耀。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。那么这些头发就说明这个权柄啊，神学的原则在这里就说明啊是。”啊，一个权柄。第七节保罗说，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。保罗在这里用男女这样的一个关系特别提到了第十节，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把这个历史背景做一个解释，同时也说出了这个神学的意义原则，在这里就说明这个神学的意义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中间。还有呢，最后一点就是，当我们读书信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就是经文呢，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如何，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如何，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中去实践。所以呢，在解释书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提过，就是在解释经文的时候，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什么叫经文的意义呢？经文的意义不是指的我们的意义，经文的意义是指的作者当时的原意，而我们今天是先找出作者原本的意义是什么，而再把这个意义呢，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太快，一下子就跳跃到说，哎，这个书信，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？而是我们先了解这个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意义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有什么原则是可以来应用的，可以来应用的。好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一起留意的一些重点啊。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花时间，也能够在保罗书信，在一般书信中啊，能够有所学习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。